祈祷，亲爱的天父，我哋感谢你嘅恩典，让我哋喺清晨有生命气息，可以嚟到敬拜你。我哋求圣灵帮助我哋明白马可福音嘅信息，帮助我哋真心真意接受主耶稣做我哋生命中嘅主，做我哋嘅王。奉耶稣基督嘅名祈祷，阿门。好，咁咧，我哋已经睇完咗马可福音第一章一至到三章十二节。咁我曾經講過，我認為咧，作者喺嗰度咧係記錄咗主耶穌喺第一階段出嚟侍奉嘅事嚇。喺第一個階段裏面咧，我哋睇到咧，作者係介紹耶穌咧係上帝嘅兒子，亦都介紹咧佢係舊約預言要嚟嘅嗰位彌賽亞，即係基督。咁由於舊約有預言，基督之前咧嚟，基督嚟之前咧會有一位開路先鋒要嚟嘅。这位先锋呢就是类同旧约的先知以利亚的，所以呢作者都介绍了施洗约翰，也都特别介绍他的衣着和食物。为了让人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作者呢就记载了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呢是有声音从天上宣告说，你是我亲爱的儿子，我喜爱你。此外呢，既然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呢应该和上帝呢是有相同的本质和能力的。因此呢作者也都记载了耶稣呢是藉着讲嘢就可以医好了很多不同的奇难杂症。在第二章呢他还记载了呢他医好一位瘫子，不过他未医之前呢他先是讲赦免他的罪。这个就等于将他的名片拿出来给人看看，等人家知道他就是上帝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上帝才可以赦免人的罪。在上个星期的经文，他用了新郎的比喻解释他的门徒不禁食的原因，让聪明的人就明白他是好像新郎那样。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正是等候基督的来临，咁佢既然嚟咗啦，就唔係禁食嘅时候，而係欢庆嘅日子。然后呢佢又解释安息日嘅目的喎，我希望大家呢仲记得主耶稣讲过话，安息日係为人而设嘅，人不是为安息日而生嘅。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嘅主，讲明呢佢係有佢就係上帝啦，其实安息日嘅主咪即係上帝囉。咁我哋跳过咗大约一章嘅经文嚟到今日嘅第四章嘅经文啊。咁我想简单讲讲跳过咗嘅经文。喺三章十三至到十九节都系记载耶稣委任咗十二个门徒呢系做使徒。系要佢哋呢常跟耶稣在一起，时时跟住佢。咁呢个可以话呢系耶稣出嚟侍奉嘅第二阶段嘅标记。就系佢要做一啲密集嘅门徒训练。这些的仕途呢大约只有两年几的时间去跟耶稣学嘢嘅啫。咁我哋而家一般呢读神学都最少要读三年㗎。不过呢耶稣训练门徒有啲唔同啊，佢密集训练呢係全时间嘅。嗰啲仕途呢係要跟住耶稣周围去传道食饭，甚至呢连睡觉都喺埋一起㗎。耶稣大概是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会很长，所以他要把握时间是做门徒训练。但三章十五节有些特别，他说你们将有赶鬼的权。我相信在耶稣的时代，那些犹太人可能是很迷信的，以致他们很多时候是会被鬼附。因此在马可福音其实头三章圣经里面已经是有几次提到赶鬼。在这里门徒除了被差遣去传道之外，还特别给了他们是赶鬼的能力。今天第五章的经文都有一个耶稣赶鬼的记载，表明他是天国的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的经文，看看作者怎样介绍耶稣是天国的王。我先来看四章二十一节至二十五节。其实这几节经文的字面意义是很简单的，不过意思是很浅，不容易明白。我们一定要从上文下理去尝试明白耶稣 讲呢啲话嘅含义。喺四章一开始嘅时候，一至到八节，耶稣系讲咗一个撒种嘅比喻，系对住一大群嘅群众去讲嘅。后来咧，就有一啲咧系听过佢讲论嘅人咧，就跟埋十二使徒咧一齐去揾耶稣，要求佢解释呢个比喻嘅意思。当耶稣开始向佢哋解释呢个比喻嘅时候咧，佢就先话：佢话上帝国的奥秘已经给了你们。咁换句话讲咧，有关天国嘅事咧，耶稣唔系好，似乎唔系好想太多人知道，所以佢用咗奥秘嚟到去描述有关天国嘅事。但系咧，耶稣嚟咧，其实佢系要宣扬天国嘅福音嘅。在马可福音十五章，他一开始就说时机成熟了，上帝的国快实现了。那为什么在第四章的时候他又说上帝国的奥秘呢？上帝国即是天国，天国有什么奥秘呢？我相信在耶稣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上帝国的奥秘是包括了上帝是几时和如何去实现上帝的国，也都包括了究竟由哪一个是 做天国的王。如果我对这个上文的理解是正确的话，在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那个点灯，有关点灯的比喻的意思呢，就是说其实上帝国的奥秘呢只是暂时隐藏的，人点了灯不会永远放在床底里面，将来一定会被揭露出来的。所以呢，四章二十二节说任何隐藏的事总会被张扬出来，任何掩盖的事也会被揭露出来。在四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呢，耶稣就劝导他的门徒要留心听，他用了凉气来到做比喻。如果我们信心的容量是大的话，越大的话，我们就越能够相信和明白有关上帝国的奥秘。跟住落去咧，佢仲讲咗两个有关天国嘅比喻。喺二十六至二十九节，佢用咗种子生长嘅过程嚟到比喻天国嘅扩展。喺地上嘅国家咧，都一定会有统治者嘅。耶稣嘅时代咧，都系王国制嘅时代，最高嘅统治者当然就系皇帝啦。此外咧，地上嘅国咧又一定会有国界嘅，并且咧有军队去维持自己国家嘅领土，唔容许外国人系侵犯。上帝嘅国都有统治者，嗰、那个就系上帝所选立嘅王。天国嘅国土咧，佢系无远弗届嘅，整个地球甚至宇宙都系属于上帝嘅。从圣经嘅启示咧，天国所关心嘅是人的属灵生命，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上帝没有关心天使，在庞大宇宙中上帝最关心的是人。主耶稣用种子生长的比喻来讲明天国的增长是一个奥秘来的。当人将天国的信息好像种子一样撒了下去土里面的时候，那些草样就会令个种子呢是产生力量使生命出现。他说呢，真的种子很犀利，在古埃及的金字塔找到一些埋藏了四千年的种子。当人呢将那些种子埋在地里面呢，竟然有植物长出来的。我们可以说呢，这个是上帝定落了的规律。只要有合适的环境，生命就会成长。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按主耶稣的吩咐去传扬福音，只管去传福音，不必在乎那些种子几时是成长，那个是上帝要做的事。正如保罗所说，他说我栽种，阿波罗灌溉，我是使他生长的，却是上帝。在第二十九节提醒我们，农夫咧会喺农作物成熟嘅时候收割嘅，我相信主耶稣亦都会喺时机成熟嘅时候再翻嚟，因此我哋更加要把握时机传扬福音。喺三十至三十四节咧，系有关天国嘅另一个嘅比喻。 主耶稣生活的时代都是农业社会，大部分人都会明白有关种子啊种植的事。在这里主耶稣就用了芥菜种来做比喻。芥菜种的种子很少，其实很多种子都很少的。但是芥菜种有个特别，它长大的时候可以好像棵大树那样。佢讲咧，芥菜种长大之后咧，可以咧有成十二尺或者三米高，即系两个人咁高啊，好高噶。以至咧，连飞鸟都可以喺佢嘅枝子上面搭窝、搭巢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啦，我屋企前面有棵树啊，都见过鸟巢喺上边嘅。所以咧，这个天国嘅扩展咧。就是类同咁啦，开始嘅时候系好细小嘅啫，但系佢会系长大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嘅程度。耶稣讲呢个比喻咧，可以话喺历史上咧系实现咗噶咯，因为喺主耶稣嘅时代嘅社会咧，耶稣极其量咧系喺犹太教里面嘅一位老师，全港宗教嘅老师。在罗马帝国的社会当中，耶稣真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人物来的。因此在罗马历史底下呢，是很难找到有关耶稣的生平事迹，不是完全没有，只是少而又少。因为历史呢，一般来说只是记载一些有关政治人物的事，重要是胜利者的历史，胜者就为王了。但基督教呢，它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一直蔓延到今时今日。罗马帝国早已经在历史上灰飞烟灭了。主耶稣的角度，在地域或者人数方面，它是不断扩展。今天的基督教已经成为世上的一个大宗教。假如我们将天主教那些人都算计埋一起的话，全世界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呢都是信耶稣基督的。在35至41节这段经文呢就没有提到耶稣在哪一个湖行了这个神迹，但在主耶稣的传道生涯当中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加利利湖或者是耶路撒冷，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因此这里的湖呢应该都是加利利湖的了。这个湖的面积很大的，由于地势的关系，湖上忽然刮起大风是很平常的事来的。不过这一次的袭击可能比平时呢是来得更加猛烈，连那些时时在这个湖上谋生的渔夫，包括了彼得和约翰，他们都很害怕，好惊啊！去向耶稣求救话：，哇，老师，我哋快死啦！你唔在乎咩咁？佢哋称耶稣做老师啊，可见得咧，佢哋似乎未曾系完全认识耶稣系上帝或者系上帝嘅儿子。耶稣佢系非常出奇嘅冷静。平静风浪之后呢，就斥责啲门徒啦。点解你哋咁胆怯啊？你哋仲冇信心咩？耶稣嘅斥责有冇道理呢？我相信一定有㗎。呢啲门徒呢，其实呢已经睇过耶稣行过唔少嘅神迹。应该认识耶稣即使唔系上帝嘅儿子，都系一位非常特别嘅先知。咁佢既然耶稣仲在船上睡觉睡得咁安乐，那只船就不可能被波浪毁灭的。耶稣斥责风浪之后，假如风浪没有平静下来，那他的门徒呢就可能会认定了，耶稣是一位平凡的老师，宗教老师，风浪有没有可能听人的说话的呢？但在耶稣斥责之后呢，风浪立刻停止。哇，这个时候那些门徒可能个个都目瞪口呆。41节说他们非常恐惧。非常恐惧。彼此说，哇，这个人究竟是谁呢？连风浪都听从他。其实这个神迹呢，是要让我们明白耶稣就是上帝。 因为咧诗篇八十九篇八至九节咁讲，佢话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你嘅大能谁能相比？上主啊，你在一切事上都信实，你管辖大海，平静路途。只有上帝才有能力平静狂傲的风浪，普通人就肯定做不到的。另外呢，在诗篇107篇26至30节呢，哇，好像对这件事件是早有预言的、哦啊、那我很快地读给大家听，大家明白的了。危舟被打上高空，又下沉到深渊，惊险使他们丧失了勇气，他们东倒西歪，像喝醉了酒，他们的才能完全失败。在急难中，他们求告上主，他求他们脱离祸患，他使风暴停息，使浪涛静止。他们因风浪平静而欣喜，他把他们带到所要去的安全港。但在风浪平静之后，门徒的反应是怎样的呢？在41节的话呢，他们就非常恐惧。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大风大浪的时候他们就怕死呢？现在风浪平息了，他又怕什么呢？我相信呢，是由于平静风浪的方法太神奇，太神奇。他们心里面想到耶稣是上帝。不过呢，犹太人认为一个人如果见到上帝呢就会死的。所以他们非常恐惧呢，都是因为怕死的。好，我们继续看呢五章一至二十节，去认识天国的王耶稣是有赶鬼的权力。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其实已经记载了耶稣是有能力控制污鬼。这里呢再一次是详细地记载耶稣呢是驱赶一位被群鬼附身的人。不过这一次主耶稣呢做这件事呢，就不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赶鬼，而是去到外邦人居住的地方格拉森赶鬼。显明天国的王的权能是不受地域限制。主耶稣不单止是犹太人的王，更加是属灵世界的王。他亦都爱一位受苦中的外邦人。在五章第二至第五节很详细地描写这个被鬼附的人，真是情况甚凄凉，身不由己，生不如死。这个人真是过着一个非人的生活的，他离开了人群，在坟墓在墓穴里面住，明显不是一般正常人的生活方式。此外呢，由于他行为怪异，可能呢曾经吓亲好多在附近居住的居民，故此呢附近的人呢就想用铁链啊、脚镣、手扣啊扣锁住他，以免他到处吓亲人。但这个人有个人的力气啊，将那些铁链、脚镣、手扣全部可以打碎。第四节话，没有人能有够大的力气制服他。俾我们了解到，当人面对邪灵的时候，真是完全可以是束手无策。但是被邪灵附身的人呢，真是很痛苦，非常痛苦。根据第五节的描述，这个人呢可以说是求生不得，因为终日只是在坟地和山野间大喊大叫。但求死也不能、哦、因为他拿石头击打自己，他死不去，仍然活着。他虽然有超人的力气，无奈却是不能够结束自己的生命。主耶稣似乎是蓄意去到格拉森，要拯救这位可怜人。当耶稣离远见到这位可怜人的时候，邪灵就马上认识耶稣，即刻跑过来、哦啊、这位天国的君王、啊、第六节那里说，他们远远看见耶稣连忙跑过来， 跪在耶稣面前，上帝呢就俾人有自由决定系唔系去跟随耶稣，接受耶稣做我哋生命嘅主。邪灵喺呢度嘅表现呢，似乎佢系冇自由噶，冇得选择，快啲跑到耶稣，仲跪喺耶稣嘅面前，仲要央求耶稣，央求耶稣唔好折磨佢。第九节呢，耶稣就问呢个鬼嘅名，让我哋知道嗰个鬼啊，原来咧唔系一只鬼，而系一大群鬼同时住喺一个人身上，啊，真系好可怕。啊，我相信啊，鬼咧系属于灵界嘅存有物，唔系物质界嘅嘢嚟嘅。故此咧，一群鬼，一大群嘅鬼可以住喺一个人嘅身上，啊，寄居喺一个人身上，哇！好似細菌咁啊，好多細菌都可以寄居喺一個人嘅身上啊！我哋留意到咧，邪靈係冇選擇嘅，要信服耶穌。佢哋只能夠係哀求、央求耶穌唔好折磨佢哋。最後咧，佢哋要得到耶穌嘅許可，離開嗰個人，先至可以去附喺豬群身上。但呢度都有啲問題我哋唔明㗎。耶穌點解要答應群鬼嘅要求呢？就係大約有2000隻嘅豬呢係衝咗落山崖，喘入湖裏呀，淹死咗。點解耶穌冇好生之德呢？咁我哋唔知道點解邪靈一定要附喺一啲活物身上。咁既然俾佢附啦，附就附啦，咁又啲豬又死咗。咁如果啲豬死咗，嗰啲邪靈又點咧？咁啊，對於呢一啲嘅問題咧，聖經冇答案，我都冇答案。但係咧，我哋知道一樣嘢，末日嘅時候，所有邪靈都會俾上帝抌落地獄嘅。嗰個時候咧，佢哋就會受永遠嘅折磨。不過咧，呢個故事讓我哋可以睇到嘅咧，就係耶穌睇人嘅價值係比豬高好多嘅。以致他要来拯救世人。后来呢，那些当地人听到消息出来看过究竟，他们看见呢是被鬼附的那个人呢是神志清醒，他们又害怕了，到他们又害怕了，那个人神志清醒他们又害怕，他们似乎看到有不寻常的事是发生了，故此他们害怕。可能他们也都意识到耶稣竟然有能力去驯服一位他们是无法子控制的人，他们心里面明白到耶稣不是平凡人。在详细听完整件事是怎样发生之后，他们还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为什么呢？是不是那个地方有很多被鬼附的人呢？以致他们怕再损失多好多豬呢？豬是他们的财产来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反映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认为人不是很重要，豬重要一点，尤其是2000隻豬当然宝贵过一个人。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是信奉另外一个神明，其他的神明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是改信耶稣。那位被医好的人反应不同，他很盼望能够跟随耶稣，他求耶稣说你让我跟着你吧。但耶稣不接受他的要求，他是差遣他回到自己人当中为主做见证。这个人的生命是被鬼霸占了很久，他被鬼霸占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可以说真是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但耶稣他是特意来到去找他，拯救他，并且给了他一个新的人生使命，成为上帝恩典的见证人。看完了对耶稣对天国讲解，和他彰显了他是天国的王的能力之后，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我 想分享两点。第一就是我们是活在两个世界和两个角度当中的，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另外一个是属灵的世界。今天经文耶稣是介绍了有关天国的发展，也都证明他是有权控制物质的世界和灵界。他赶风浪是物质的世界，他可以控制；赶鬼是灵界，他都可以控制，证明了他是天国的王，是上帝的儿子，有同上帝一样的本质和权能。物质的世界是会过去的，属灵的世界却是永恒的。如果在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朋友，我鼓励你要看重永恒的事物。短暂的事物有他们的重要性，但是始终都是短暂，是会成为过去的。只有永恒的东西是永不消失的。你认为哪样更加重要呢？第二，基督教已经从2000年前开始发展到现在，芥菜种的比喻早已经成为事实，不过天国仍然是要继续发展的。主耶稣差派那位被鬼附又得到释放的人是回家向亲友做见证。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把握机会向我们的亲友做见证呢？讲见证呢？见证天国的王不单只是有能力，更加是充满慈悲和怜悯的。我们要不断努力同人分享天国的好消息，帮助更多的人成为天国的子民，有永生的盼望，更加能够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差派了主耶稣基督来到人间，他所行的神迹证实了他真是你的儿子，亦都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王。求你帮助我们时时信服我主我王的吩咐，行事为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